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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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大家真的精神奕奕哈，很有活力。好，现在场地有一点太小哈，我们再看怎么样让大家坐得比较舒适一点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和大家学习导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这篇文章哈。那看看今天能圆满哈，大家手边已经有佛法概论哈，假设没有圆满，下一次一定可以圆满。对，因为有时候这个不好控制了哈，当然要滑雷我们也会哈，但是这样好像对大家消化会比较不好哦。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按部就班来哈，老实说做到哪里就是哪里完成哈，今天讲到哪里就今天的完成哈。好，那这一个应该是在大家讲义的依三心而修十善这一段哦。那这边我们是在谈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那第一段导师先提示以三心为本啊，那三心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还有什么空性见或者空性慧。好，那这很多名相，菩提心就是愿跟佛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愿啊，刚开始都是一个愿呢啊，那菩提心最后圆满，它当然就是一个。在导师的解说就是佛的法身德了，也就是这法身就是佛功德的一个核心，可以吗？好，那大悲心就是去怜悯啊，去这个帮助众生这样的一个心，这个是在第48开始，大家可以需要看文字在这边，那或者是就直接听了，因为我们尽量用白话，对，直白，现在要用直白的语言。刚刚有居士说，他来听课觉得有收获啊，问他什么原因，他说都很白话，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欣慰哈，很欣慰，听得懂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悲心就是去怜悯众生，去帮助众生啊。那这边有个大字啊，悲心就是去帮助别人，这个大字就是要帮助一切可以帮的人啊，就是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做啊。所以在大圣的这一些修行的内容都有个大啊，对吗？大菩提大悲，那这个菩提愿就是立志要跟佛一样啊，就是以佛当我们的榜样啊，就是菩提。因为菩提心它很抽象啊，那其实这个菩提心就是立志要跟佛一样的觉悟，菩提就是觉悟啊，想要成就觉悟这样的一个志向啊。那什么样层次的觉悟？就是佛的圆满觉悟，就是觉悟就是智慧了。好。那再来就是另外，这个都是心理的一种素质啊。再来就是这边导师用的是空性见啊，前面都有心嘛，对不对？见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可以啦哈，知见嘛哈，见也是一种心的一种活动啊。那这就是智慧了啊，就是立志要跟佛一样，然后要去帮助一切的众生，那要有智慧，要不然这些事情没办法去达到啊。那导师有说这三个呢， 一个是目标，一个是动力，一个是方法。动力就是那个大悲心，因为你要有那种悲悯心，你才会想要去实践佛所修过的这些法，懂意思了？那去做的过程当中，没有智慧，一定遇到很多挫折，众生没那么好相处的了。你要帮他，还骂我们一顿都有的，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遇到挫折，那要运用智慧去克服、去调节，然后不会退缩。所以这三个是导师从《般若经》里面得到的这个要素，这个都是《般若经》里面讲的，他论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开示，所以导师讲这一些都是依据经论来说，所以要依三心为本，就是这三个，那三心为本，然后再来就是修十善嘛，依三心而修十善，这个是在 D 的51这一段，D ABCD 的 D 51，大家有看到了，依三心修十善。导师在佛法概论你们手边里面，他是依三心修六度，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得到一种启发？六度十善它是可以相通的。六度比较是从这一种实践自利利他的这一种面向来谈，那十善它比较是从规范自己身心的一个角度来谈，那规范自己的身心要清净要善，当然就是积极的面向，就是要去利他，对吗？那就是六度这里面他比较会着重在这一面的，实善比较是从自己的一个角度，净化自身的角度来谈。好，那实善他一般都是以比较偏重在戒行这边讲。那实善也是菩萨戒，菩萨戒呢，该做的没有做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不是说不该做的做了，这个是要被惩罚，该做没有做也不行，那就是要去利他。所以在慢慢我们会从导师这些开示里面，会把一些看起来它的性质不同的这样的佛法的内涵，他告诉我们它其实是可以相通的，这样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导师的开示觉得很欢喜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们学得很零零碎碎，就学很多东西，那后来还是原来他们可以串起来，对，那这些每个东西它都能够都有相关联，都回归到一个核心的一个修行的课题。好，那这边主要要再跟大家复习的地方就是这个依三心修十善，就是十善菩萨，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初学的菩萨叫十善菩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这部分的一个开示。所以导师现在是对我们讲的，他不会跟你讲初地做什么事情，那太遥远了，到了初地也不用教，他们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他们都已经智慧很高了。所以十善菩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那这边导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菩萨是以利他为先的嘛，好，那但是你这边又在提倡初学要行十善，十善就是对自己的进化嘛，那导师说那会不会是重于私德，没有为人类幸福的这种积极态度，应该要说修六度嘛，但是导师这边是用十善，十善主要是依着这一个一些菩萨戒相关的经典的开示了，在华严经这有一个数，就是菩萨有很多阶段，有什么十住啊，十行十回向，这个大家不知道没关系， 等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对，它有很多个阶层，在十住之前还有一个更基础的哈，那这个就是修十善的一个阶段，或者叫十信的哈，修信心的阶段哈。好，那导师说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啊。好，那所以一定要重视自己身心的进化，这十善是重视身心进化啊。那如果不重视的话，自救不了，那怎么去救别人呢？哦，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认同哦。但是导师要把这句话再做一个怎么讲，就是更精确的一个说明哦。这一个菩萨还是以利他为上的，这件事情是要去确认的哦。那经上说，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什么意思？菩萨出发心就是这样的，自己还饿肚子，他就看到别人饿，他就先去帮别人，好，懂意思了，好，就是菩萨是以这样的心作为他的出发心，好，好，那这里面导师又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先度他呢？如有福国利民抱负，没有学识，生活糜烂，一意孤行，能完成吗？哦，所以当导师要去解释前面说要先净化，但是经又有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调和，对不对？哦，也就是说他还是依着前面的这一个的一个依十善为作为基础的，哦，但是我们要去会通这句经怎么样去理解它，哦，所以老师说确实没错，以利他为先，哦，这是崇高理想，但是要达成利他目的呢，也要从净化自己身心开始，哦，也就是理想要高，实行要从近处做起，哦，好，所以这老师就会通了这两个，这个是理想了，哦，那这一个是实际的操作方式，哦，好，所以导师在接着说，菩萨在坚定菩提，长养慈悲心，圣解缘起，空性正见中，净化身心，日渐进步，哦，所以这就是三心，啊，菩提，对不对？慈悲心，好，空性正见，哦，这空性正见就是跟缘起又把它变成一个复合词，啊，缘起空性，对不对？啊，那缘起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因带缘这样的一个真相了，哦，那一因带缘的一个存在就没有一个实体啊，缘起空性。好，所以依着三心净化身心，然后慢慢的去提升我们的一种修行的能力。这修行有自利跟利他是两部分，哦，所以导师在调和这两个，哦，就是自利跟利他，哦，这边讲利他为这个为先是理想嘛，哦，但是切身做起要先净化自身，哦，但是导师又要再做一个说明，这也不是说自己解脱成大菩萨再来利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哦，那导师是说是在自身的进修当中随分随力，我们有一分能力就做一分利他的事，哦，这样可以吗？哦，而不是说等我解脱再来。大家有听过是庄子里面的一个故事吗？我忘记是哪，就是有一个人在路上看到一条鱼吧，哦，刚下过雨，然后那个车沟里面有一点水，那鱼刚好掉在里面，鱼会讲话，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把我，哦，救我到这个大海大河里面？”哦，那个人就说：“我可以啊，但是我现在赶着去某个地方，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来救你。”哦，好，那个鱼就说：“等你来，我就变鱼干了。”大概故事是这样子，哦，就随分随力了，哦，随分随，这个是大家不容易去拿捏的，哦，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参加一些团体，哦，或是参加一些活动， 一开始做得很顺很开心，但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整个就这个什么灰心丧志，人都在这两种情绪当中，所以我们慢慢要有智慧。那等一下我们下课再讨论。好，所以就是随分随利，从利他是从事利他，不断进修，那利他当中自身福德慢慢的也会增广，然后呢也从这个利他当中去磨练我们从经论当中所得到的这一些道理，智慧也会提升，利他力量越大也会越大，那这个是初学菩萨行者应该要有的认识了。所以大家在学习菩萨行要知道一件事情，很顺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不顺的时候才是正常，就是你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那你就会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挫折是一个很难受，就是他就是本来就应该是要有这一些事情出现，你如果期待错误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挫折感很重，所以你一开始你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了，因为你要有心理准备，所以这也是从的就是我们来到佛学院学习，然后服务啊，去弘法啊，那我们就从导师的书，然后从他一生遇到那么多挫折，我们就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功课磨练啊，所以遇到时候就把它当功课就好，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很苦恼啊，为什么我们遇到这一些啊？当我们认为说遇到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就不会去排斥啊。那我们就是学习，那这样就反而会减少一份忧苦啊。懂意思？很多忧苦是自己的一种心，不是很正确的一个状态所引发的啊。好，那再来讲到这个人菩萨行的良好。起事一行啊，那这边导师说，修人菩萨行的人间佛教啊，那佛法与初期大圣有良好的起，这边的佛法就是早期佛教里面的开示，初期大圣，因为他有引号，有没有？就是他是专有名词，导师有对他有特定的定义。初期大圣指的就是《般若经》啊，《维摩诘经》。可能大家也就初学对这一些语词陌生，就是佛教在流行这些教学流行的时间有先有后，比较最早叫佛法，就阿含经这一类的，阿含经有听过阿含没听过阿含的有没有？现在都有了啦，在早年我们小时候真的没听过阿含，都是阿弥陀经阿含经从来没听过，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是被认为是小圣，在大圣的中国佛教这种佛教圈他不太被人家重视的了，是因为导师他的提倡，还有一位叫杨玉文居士他的提倡，大家才慢慢也觉得阿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宝典。好，所以佛法就是阿含啊，还有阿毗达摩，初期大圣就比如说《华严经》啊，《般若经》啊，《维摩诘经》之类啊。那这边导师引的是《维摩诘长者》，就《维摩诘经》啊。六度利益众生外啊，然后从事自生，还有入智正法啊。那自生就是从事实业，实业大家听得懂吗？实业好像是在对岸那边比较常用，实业家啊，大概就是制造业的了啊。实业大概就是制造业这一类的，就是生产一些大家用得到的一些啊。好，那还有就是从事政治了啊。那这个是居士的啊，居士啊。好，在或者是在讲论处宣讲正法啊，或者在学校呢。去开导 这一个幼童哦，那这一些都是从事教育哦，那还有去一些比较我们一般觉得不是很适合去的地方哦，去营房啊、酒肆啊哦，好，那去维摩诘居士，你们有去读维摩诘经的话呢，他真的都会去这些地方啊，哦，但是他不是一般人，我们也不要跟他一样专门去这种地方哈，哦，好，那他是要去教他们欲的过失啊，哦，然后呢去，因为去喝酒的地方，大家都这个心智都是不清楚的啊，哦，去告诉他们要避免这样的喝酒，然后让心智不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让他们能够这个心智不乱啊，哦，好，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普入社会，使别人向善向上啊，哦，所以利其智是让对方这个心智不要乱啊，哦，好，引发菩提心，那是一位在家大菩萨的形象啊，哦，好，这是维摩诘。那另外一个是善财啊，哦，善财是出家在家。好像画像都是在家童子嘛，哈，善财在华严经里面看起来，他应该是在家的一个身份啊。好，那这个就是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表示了另外一个意义啊。那善财所参访善知识呢，导师都很注意这一些善知识他的身份，还有他开示的法门啊。前三位呢是代表三宝啊，哦，念佛、观法、处众啊，哦，就正确信解三宝是修学佛法的前提啊，哦。连这个善知识，他的修的法门，他都有一个哦想要去表示的一个意涵。那导师在这边他就提示了我们，哦，要不然我们就看到就三个嘛，修不同的法门啊，哦，那这三个刚好是佛法僧啊。哦，然后排在最前面，代表的是修学佛法的前提啊，哦，所以连那个顺序导师都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哦。好，那其他善知识有很多不同，各行各业的了啊，哦，有宗教师，比如说比丘、比丘尼啊，哦，语言学者、艺术工作者啊，哦，还有数学家、医师啊，哦，国王。还有这个专门在调香的啊，航海法官啊，总之出家菩萨以外，在家菩萨是普入各阶层啊。前面的这一个维摩诘，他是一个人去做好几种不同的面向的工作啊，又去学校啊，又去一些那天去的那些啊。啊，自身啊，做制造业啊，或者从政啊，哈，哦，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就是你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啊，哦，去做不同的事业的啊，哦。那这个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从事一个行业，那我们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好好的去做菩萨的。这个利益他人的工作啊，哦，所以普入各阶层啊，哦，那里面也有深入外道，以外道身份教化外道入佛法的啊，哦，所以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各行各业的啊，哦，然后也有外道的啊，哦，外道叫做胜热婆罗门，呵呵，它是苦行的外道，导师有对他们有几个特别的一种法门啊。哦，它代表贪嗔痴的，大乘佛法就是贪嗔痴，也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啊。好，好，那导师有提到这个善财童子里面也有一些这个鬼神的啊。你们如果去看的话啊，那导师这一些善知识是后来才又加入这个佛典里面啊。导师有去做分析了，有去做分析，怎么分析呢？这边题外话，因为善财他会有一个路线 就是他会讲说参访完这个三知识他往什么方向走，都会有一个方路线的一个交代。但是到了这一些鬼神，他就整个路线就没有交代了，就跟原来的那一个模式不一样。这个导师就读出，这可能是新的一个在收集到的这一些内容，他在编辑进去的，就是风格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觉得这些是比较后来的。好，那不管如何，他们也有他的意义。就是三知识的诱化方便，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来教人，形成同愿同行的同行的一群啊。好，那也就是从不同的事业化导有关的人，向于成佛的大道。啊，导师有一本书叫《青年的佛教》，里面就有讲到善财的这个参访善知识的白话文。白话，因为华严经不太好读，那导师有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善财这个参访善知识的这一个事迹啊。好，以自己所作而教人，阿含经其实也这么说。所以导师在谈大乘佛教的时候，经常会跟阿含经早期佛教做连结，因为有些人对大乘佛教有一些疑虑了啊。那你有疑虑，那我就引阿含啊来解除你的疑虑。阿含就这么说了啊，就是如果修十善就自己做，那也这个教他做啊，这个教呢或是教啊，他当然有这个教导的意思啊，那也有使令他的意思，听得懂吗？在英文的文法书叫 causative， 就是使意啊，就是去推动别人，去让令别人去做了哈，让令别人也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教当然有要教导他，但也有一种就是去驱使别人啊，就是鼓励别人也这么做啊，然后赞叹他人做啊，见他人做。随喜，见作随喜啊，那就是自利利人，就自己做嘛啊，那也鼓励别人来做，那就更多人来做啊。好，那导师说是弘扬佛法的善巧方便啊。好，那导师就要我们去思维啊，修学佛法。如十善啊，修学佛法的佛弟子在家庭中能尽到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使家庭更和谐美好，得到家庭成员的好感，那一定能诱导而成为纯正的佛化家庭。就是这样做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好处啊，就是做好自己扮演的一个角色啊，所处的一个身份啊。好，那这个是在家庭中。那如果在社会上呢？啊，不论田间、商店、工厂，都有同一事物的人啊。那学佛者能成为同事当中的这个优良的工作者，知识能力以外，还有这个德性啊，更重要的啊。所以，不只为自己，更能关怀他人。有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样的一个表现，一定能引化有缘同事归向佛道啊！这边就是自己要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了啊，那才能够去引导别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同修学啊。好，那这边再举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医师啊，为病人服务治疗。身体的病跟心理的病啊，那更为病人说到身心苦恼根源的烦恼病啊，根治烦恼病的佛道啊，也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在各行各业，除了比如说以医生，除了治身病心病，还要治烦恼病啊，就是假设我们有佛法的这样的熏修啊。好，从自己所知所行引导。这个他人学菩萨行，正是善知识参访 各三自实力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方法，好，所以我们要去利他，不用去好像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才叫利他，就在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啊，去利益我们周遭的人，其实这样就很好。好，那再来导致说，从初期大乘到现代啊，从印度到中国，实力差距很大。现代的人间佛教自利利他，会有更多的这个佛教的事业了啊。利他菩萨行，那如果要归结几个重点，就是福跟慧啊。那慧是使人了解佛法的道理，得到内心的净化。福呢是使人从事行中得到利益啊，那两者也相互的关涉了啊，好，所以有慧行跟福行啊，这个慧行跟福行很有趣啊，一般重视慧行的人比较不会去修福行啊，那喜欢修福行的人也会比较不会去修慧行啊，就两类人，我们以前。在澳洲这个留学时候法会啊，还有这个讲经的啊，有两种有不同的活动啊，来的人都不一样，来听经的是一批人，来念经的诵经拜忏是另外一批人，很奇妙啊，那也有一些重复的啦啊，所以但是他大部分都会偏两边的啦啊，所以导致说这个福行慧行都要去具足啊，好，那两者也相互关涉啊。导师有一次，生病啊，那他的学长就问他，他说：“你是一个重智慧的人嘛，哈，那你盖的庙怎么会有一个福字在里面啊？福言嘛，应该是什么慧啊？哈，他后来在盖的讲堂就有慧了啦，哈。那导师就跟他的学长。”说这个福报不够，智慧很难成就，很多障碍的啊，所以要修慧也要福报啊，懂意思了啊，所以两个都要修，所以我们在福缘就很重视这个要服务大众啊，上课要认真啊，服务大众不要逃避啊，有些人就是喜欢读书，遇到要出坡啊。要说头痛啊，要去看医生就可以不用出破很多借口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人啊，那我们就会劝他啊，出了坡头就不痛了，不用去看医生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嗯，但是我们慢慢也是被人家改纠正的啦，因为都是人都有毛病的啦啊，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就会躲这样。好，但是这两个相互关涉，相互关涉。你没有智慧，你在修福报会经常起烦恼，那福就不够这种广大，都被你的那个嗔火烧完了，就是你在做一些修福的工作，如果没有智慧，经常起烦恼，那所做的都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福德力就没有那么好了，好。所以要有智慧，也要福报啊，相互关涉啊。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讲这个慧行的实际的啊。前面讲慧行、福行的一个意义，在实际的一个实践的层面啊。说法以外，这个办报纸啊、杂志啊，或是佛书的流通、广播、电视弘法啊，然后佛学院与佛学研究。佛教大学的创办啊，就导师这边讲了很多啊，好像现在我们都有看到嘛，佛教大学也办，很多佛教寺院都有办大学，像法鼓山啊、佛光山啊、慈济，对不对啊？然后就这几个比较大的佛教团体有办大学啊，电视弘法也都有啊，佛教台有时候有一次回去。看妈妈有时候要回去，年纪大了嘛，那他就跟着他看佛教台， 啊，这个讲经讲完，他就会转到别台。哇，啊，五六台之多，佛教台有蛮多，还可以好几台可以选，哦，蛮多的啦，哈，在台湾真的。好，还就是寒暑假不同层次的啊，这个儿童青年的集体进修活动，夏令营啊，啊，或者是佛学营啊，啊，等等之类，嗯，好。还有佛教学术界的联系啊，对，就是像现在在各大专院校还有佛学院有一个联合的，叫做全国佛学论文发表会啊，每年一次。那这个各佛学院啊，好，各大专院校就会鼓励同学去参加啊。那这算是学生的层次了啊。那以这个佛教很多团体都有办学术研讨会啊，好，学术界的联系啊，好，导师说重点在介绍佛法，除去一般对佛法的误解啊，使人正确理解，有利于佛法深入。这句话很重要啊，有些人就是刚开始应该也是这一个目的啊，但是办着办着好像他就失去了这一个目的啊。好像会有新的目的跑出来了啊，那这个就失去办这些活动的意义了啊。好，那什么目的？有时候是要就是要这个多认识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然后多掌握一些资源，来参加之后这些人。有什么资源，那就有一个啊资源库可以用，这样子啊。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办了一个活动，就是要去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啊，然后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之后，就可以有一些资源可以运用了啊。资源比较含蓄了，大家自己去体会啊。好，所以但就是。办这些活动重点都是让佛法的这一些不一定是那么教条，就是总是把一些佛法的观念传达出去啊，这个都是好的啊。好，福行那就是做一些救济啊，福利事业啊，贫苦疾病伤残孤老啊，急难等等啊，家庭工作不和谐而痛苦，那社会不同阶层冲突混乱，佛弟子应以超然的立场，关切的立，超然关切的立场，让大家在和谐欢乐中进步啊。导师这边都只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该怎么做，这真的大家自己要去体会，去拿捏了啊。超然不要选边站啊，不违反佛法，那一切。只要能够去改善都是好啊，哦，好，所以就是有些事情不是能做不能做，是要怎么做啊，哦？好像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环保意识啦，或是保护动物意识抬头嘛，哦，那佛教是不是也应该要做什么啊，哦？是吗？哦，就大家去想一想啦啊，哦，要去做什么的时候。是一定要站在第一线去呐喊的这一种，还是说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周遭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了啊。那你如果站在第一线，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利弊应该是如何，也要去评估的啊，懂意思了啊。好，总之啊，就是说这些都是。都是假设是护生都是好的啊，但是现在有些护生也护过头，护过头。像导师的书有讲到，比如说很多有些团体他专门在做放生，哎，人很多，因为他里面在佛经里面确实讲到放生对这个身体健康会有帮助，寿命啊，很多人啊，那很多人就为了要满足他们去抓来卖给他。又变成另外一种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情况发生，或者是他们在放的时候没有去留意，这个是应该放在海里面的，把它丢到河里面；吃咸水的，把它丢到淡水，好像 会有不同的，或是有些它不能放在同一个池子里面，会有这一种互相吃的或是不好的情况哦。好，总之这一些都不能过度，或是就是太就是变得不健康哦。好，那到底这一个流浪狗哦，那有点岔题了。流浪狗当然我们就当然就是不要去抛弃这一些嘛哈、哦。但是有时候就会，你叫人家不要抛弃，那就是叫人家要去养，不要抛弃嘛哈、哦。但是佛教有鼓励人家养嘛，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啊、哦，懂意思了哈、哦，就是。养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那种宠物狗，其实那种产业、啊，是你们有看过那些报道吗？那个名种狗的那个母狗很辛苦了，一直生一直生，生到不能生为止，就被抛弃了哦。那其实也是也蛮残忍的啦哦。那大家养得很高兴，不晓得生这个小狗的妈妈很可怜哦。总之它有一些。很多面向，那么都要去留意了哦。好，那如果真的是捡到那个流浪狗，把收养，这当然就是一种护生了哦。那如果去买那一种纯种狗，这个就好像又是不太相符哦，它又伤害众，又有帮助伤害众生的这样的产业。我说，总之大家去做一些事情都要去想一想，哎，这是过程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怎么做会对众生更好？啊，这个都要去思考的了。哦，好，那导师说，从事慧或是福啊的利他菩萨行，他又回归到要应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实。哦，也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要有佛法的这样的正见呢。而不是人家说怎么做就跟着去做，该怎么做啊？他当然是好，但是你方式不对，他就会很多弊端就会跑出来啊。所以要有这个佛法的正见啊。所以就是佛法风，从此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们对佛法所要利益众生的这一些智慧啊，要先掌握啊，好三心修十善。作为基础啊，菩萨行的基础。好，应该再来啊，否则这个弘化也好啊，这个这边不是指慈济这个单位，它是慈悲济世也好啊，大家不要误会，没有暗指什么啊，因为现在世间有很多语词是刚好一样的哈。弘化也好，或是慈悲济世也好啊，上者啊，世间的善行啊，佛法的真正意趣就越来越稀薄。因为导师说要充实佛法中充实嘛，善心而行十善这个作为基础。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佛法跟世间法混淆。那对佛法的真意就稀薄了啊，这是上者。那下者呢？泥菩萨过河不见了啊，引起佛教不良副作用。总之，菩萨发心利他，要站稳自己的脚跟啊，才对啊。好，那这一个好，那这是再来下面一段的了啊。下面一段呢，这个是迈向这一个正确，是第十部分。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好，那刚好告一个段落。好，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进行，好，下课休息。